大家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来分享信息。我们早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3:7-14，4:1-2和10。好，预备好了，我们就同声好了，因为不是很多节啊。同声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的神弃绝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基督里有份了。好，我们这是4:1-2。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纪念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的早晨，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让我们了解今天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用他的身体成就的这条路，让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进到上帝圣洁荣耀宝座面前，直接领受恩典。主，这是何等奇妙人想不透的恩典和真理。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信心里能够看见，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我们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信他的人所显现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让我们就不胆怯，不退后，不被罪迷惑，能够往前走。天父，求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安营在我们周围，阻挡那恶者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心在你面前是安息的，是安静的，是等候的。天父，听我们的有声无声的祷告，愿耶稣基督得到所有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觉得今天在我们信主的人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可惜，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不只是过去的人物，因为圣经上说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他今天不是死了埋葬了，他是复活了，而且今天活在我们中间。若是这个真理没有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很辛苦，要靠自己努力。因为很多圣经上所说的一些圣徒有的心态，圣徒有的行为，像刚刚我们诗歌所唱的，不要求人了解，要多了解别人，不要求人联系，要多联系别人，你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来看，怎么样我们能够得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这个福气。今天这个福气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进入安息。在希伯来书有五个警告，第二个警告就是这个进入安息。我们通常对进入安息没有概念，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很忙乱的社会时空里，我们晓得每个人都会需要安排很多节目，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上班已经不容易了，下了班以后还要安排孩子的节目，还要修房子，这些都是不能等待的。 在这么忙乱里，哪里有所谓的安息呢？安息好像是一个奢侈品，那都是像我很多像我这个年纪退休的人才有安息。可是最有意思，我最近跟我很多退休的朋友写 email， 他们退休了每天待在家里也没有安息，因为他心里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安息不只是说我们时间表的充实不充实，是指我们心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仔细从这个经文里看。刚刚你读这些经文， 我特别要回过这个啊，你看十一节，当上帝发怒的时候，我们以为上帝发怒的时候就是让我出去开车撞到墙，让我股票投资通通赔光，不是的。当上帝发怒的时候，上帝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上帝会发怒的，但上帝发怒不是打人，上帝发怒不是什么，上帝发怒说他们不可以进入安息。假如我们对安息本来就不羡慕也不在乎，上帝发怒对我们好像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到底说什么。所以希伯来书说的很多警告和宝贝，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其实我本来也不在乎，也没有警告到他要给我，我本来也不要，到底怎么回事啊？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试试看来说明。去年我因为我电脑是说实话不是电脑文盲，但是是电脑 challenged， 所以我很多时候碰到弟兄姐妹我都跟他们请教，他们都很客气，没有说怎么搞你都来教我。所以我去年通过很多讨论，我就买了一个叫 Lenovo 的电脑，就是可以有很多 multifunction 又可以 touch， 好，当然我觉得很满意。可是有一阵子我那个电脑那个一下下就出问题，最后发现我那个 charger 就是电源出状况了。我那个电脑再好，但是我是没有电源出状况的话，那电脑有没有用？有没有用？这个不需要懂电脑的人才会回答的问题。假如我的电脑虽然是很先进电脑，但是我的电源我那个 charger 出了问题了，我电脑用用就怎么就没有用了。神的救恩是非常丰盛的，但是若是我们没有那个电源跟它连在一起，我们领受不到的。当我们领受不到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高功能好的电脑，但是在我的手里就变成一个低功能马马虎虎每天凑合的电脑，因为我没有电源，我也不会用它的 software。 我常常觉得在我的身上我也看见我自己的影子，就是神的丰富的荣耀恩典爱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因为很可能我的电源没充上，很可能我对我的神给我的恩典的内容完全不了解，我不觉得安息是一个恩典，所以我根本不会要。我祷告里从来没有这个字眼，我祷告里只是说我今天很忙繁忙的工作那个节奏，请上帝每次我开车碰到红灯的绿灯红灯的时候它都转成绿灯，所以我就不会迟到。然后我送我孩子去做这个事情，我顺便还可以做别的事情，就变成我的祷告。所以我神给我很丰富的恩典，我根本没有印象，因为我不晓得要什么，我要的都是那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啊，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安息。安息这个字不太容易解释，因为这个字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安息它是想尽办法，它英文 是 rest。The rest 对中国人，尤其忙碌的现代人讲，休息不代表什么。休息可能是因为你 lay off， 你被解雇了，你只好休息；是被人家拒绝，我要去做事，他不让我做，我只好在家没事。但是，让我很简单的从几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很繁忙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安静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太忙没有安静的时间，有的是我们躲避安静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 生命生活的步调弄得很忙，所以我不需要有安静的时间，因为我安静的时候我都不晓得要想什么。好不容易安静的时候，一想就想到3年前有人对我很不好，或者上个礼拜跟我太太有一些冲突，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些东西都回来了。所以我不要有那个安静时间，我宁愿很忙，再忙的话我到我的 smartphone 上去玩玩 game 都好，让我的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上以前很多人都看电影，现在看电影越来越少，很多人拿着 smartphone 就是一直从头玩到尾，因为我不够 smart， 我也没有 smartphone， 所以我在飞机上我只好睡觉，因为我电影我不太看，我也没有 smartphone， 可是我看很多人都用那个 smartphone occupy 他的 mind，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写照。所以有一个人叫做卢云，叫 Henry Nouwen， 他的故事很有意思。他是一开头是一个传教士，后来变成一个牧师，后来又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做宗教哲学系的教授，写了很多书，造就很多人。可是他50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灵命破产，因为他安静的时候，他发现里面空空的，他需要不断的人的称赞肯定，他才能往前走。他觉得没有人肯定没有人称赞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哈佛大学教授，很多人肯定称赞，所以他已经变成那个很肯定， He is addicted to 肯定称赞。所以他一安静下来没有人肯定称赞，他里面开始空了，他觉得他有问题。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 Reaching Out， 他里面讲灵命复兴第一个原则就是能够独处，所以叫独处。独处跟孤单不一样，孤单是坐那很自哀自怜，看都没人喜欢我，都没人打电话邀请我，怎么我这个人缘这么差。但是独处是说我刻意有一点时间看看，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我能不能够面对我自己里面的状况。那卢云就发现他不能面对，所以他就把哈佛大学的教授的职位怎么样辞掉。他去哪里？他就祷告主，求主给他带领。祷告一年以后，他就人就有几个人真的来告诉他，上帝不是说上帝来告诉我做什么，就要来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合适去哪里去哪里。最后他合适去哪里？去多伦多一个残障的少年医院，那里面的都是少年人，都是残障，身体残废，心智有障碍。他到里面去做什么？去做牧会。他发现他去跟他讲圣经知识，摩西五经、保罗书信，那小孩完全没有 idea 他在说什么，因为他残障。他发现他这一生所有的这些训练都要重新要备训，他才在那里他才训练说他所有的 title 所有东西都对他没有好处。就在目前的环境，他学习跟那个残障孩子在一起学习彼此交谈，彼此爱的关注，就刚我们那个诗歌讲不求怜悯，求给人怜悯，因为那些孩子需要很多人怜悯。他就给，当他在那个安静的时候，他才突然觉得要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把爱给我。那是从心里发出的一个呼喊，是一个很绝望的呼喊。上帝听了他祷告，把爱给他，他就从那个 depression 很深度的 depression 很深度的那 addiction to 称赞，没有人称赞，他觉得里面空虚，从那里慢慢走出来。他就写了很多书，所以他第一个就操练独处。当我们身体忙的时候还好，等到我们视觉开始忙的时候，我们人生没有方向感，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大多数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大多数所有人 AP class 一定要选我们就一定选，大多数人职业怎么选择就是怎么样我就跟着走，最后是人生一团茫茫像雾一样。可是他们人在这个三个里面最后的解套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主，谁不是这样有什么关系。其实他不晓得人生是有出路的，那个出路在乎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他在神耶稣基督在圣经里给我们的话语。那话语本身没有力量，是话语通过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心，当那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今天不只是死了，他是活在我的心里，通过圣灵的感动，我晓得他是确实活在我心里，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安全感。但是过程讲了好几句话带过的，非常非常有细节，今天没有时间讲，所以我今天先把这个提一提。好，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来看看以色列人当年的教训是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观察上帝40年，他说他试我探我，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很快的把这历史，第一，他们经历神，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300万人中间没有军队，因为他们是在埃及是做砖瓦的，是他们没有军队，所以那个埃及的那个军队法老后来后悔了，派大军来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走到红海的边上的时候，他们开始紧张了。但是上帝跟摩西说没有关系，你把你的杖放到红海里，红海就开了，他们就是红海走过去。红海走过去以后，那追兵也跟进来，然后追兵走到红海的中间的时候，海合起来，他们就，所以他们离开红海的时候，他们写了好多赞美诗歌来赞美感谢上帝。可是三个月之内，不晓得多久，红海过了，不是很长，他们就开始抱怨，抱怨什么？没水喝。然后他们过了红海，立刻就有云柱火柱。白天因为他还在旷野，不晓得去哪里，那时候也没有 GPS， 那怎么办呢？即使有 GPS 也没用，又不晓得去哪里。人在我们刚刚说那个忙，就是人生就是忙，不晓得要去哪里。但是上帝用云柱火柱来指引他们，然后圣玛纳，他们说在旷野带来食物都吃完了，吃什么呢？神就天上掉叫玛纳，那个东西是最听说是最健康的食品。今天讲有人能做玛纳健康食品，一定这个会很吸引人，因为是健康食品，没有油腻，但是吃了又很好。可是呢，就是因为健康食品没有味道，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说：“神啊，你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吧？这个玛纳吃一天两天还行，吃了已经吃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我们想来点那个埃及的肉锅呢，这四川的麻辣呢之类的。”他们又开始抱怨上帝。我们觉得这些以色列人是很怎么样，很近视、短视。我常想，我常看我有时候不是也有这个倾向吗？多少时候有很多人没有工作的时候求主祷告找工作，等到找工作找到了，感谢赞美主，但是经不起加薪的引诱，一加薪就开始不来了，因为加薪了以后要加倍认真，所以礼拜天也要去上班了，或主动要去上班。多少时候我们生病，神有没有医治？有，要不我们今天不会坐这里。但是我们生病好以后，哎呀，我现在可以摩拳擦掌，一展长才，让我得到人给我的尊敬。我们把上帝看成我们生活需要的时候的供应，没有错啊，上帝是我们生活需要时的供应。我们有没有他有没有供应？有，但是我们没有体会，上帝不但是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他可以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以前我们是需要很多人来称赞我，很多人来爱我，看到我笑脸，我里面才觉得有意义。那个问题怎么解决？从来没有想过，只想到没有命的再去争取。争取，我常喜欢这句话。很多人现在，我十几年前才学会争取。我以前以为争取就是，好像争取就是说我拼了命要，我争取，我争取。人生就是要争取，争取。其实越争取，就像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 说你吃这个喝这世上的水，你喝人间给你的称赞，你喝人间对你关爱的眼神，你越喝越渴，因为里面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他说，若是你喝我给你的水，他在里面成为泉源，要涌到永生。我们不太懂这什么意思，我们以为就是做个礼拜就是喝泉源，不是的。那个喝从耶稣基督来的那水，是要常常时常，就像你有一个新生的孩子，你不能每个礼拜只喂他一次，礼拜天早上做完礼拜回家喂他一次，然后其他时间就不管他，那个小孩会不会饿死，但是不会成长的。所以但是他们心硬，这是我们刚读的。什么叫心硬？心硬就是说，从这个经文的定义，而不是从字典上的定义，从这个经文上定义，只要神在生活上的供应，而不需要供应生活上需要的神，这叫心硬。就像我太太帮我做饭，我每次到吃饭的时候我都真的很感恩的，因为我不太会做，只要真的要我做的话我很辛苦的，我每天要看食谱，然后要出去买东西，然后搞乱七八糟。那他做饭我当然很高兴，他帮我照顾我，我高不高兴？高兴。但是我只喜欢他做的饭，我只喜欢照应他跟我讲话，我看他我就觉得，你吃给我饭吃的时候我已经谢过，有没有谢？有，我每次祷告都有谢。所以你现在跟我讲话我实在是没空，你顶好想办法自己 entertain yourself， 这叫心硬。有没有清楚？心硬不是说啊，我这个人不是，我只要上帝的供应，我不要供应我生活需要的上帝，这叫心硬。我看到上帝觉得抽象遥远无聊无关，给我一大道命令做不到，这叫对上帝不认识。我就想，我记得我们前几次，我们过去十年常常出去短宣，可是通常我们都是一起坐飞机一起回来，但是有几次我们不一起坐飞机不一起回来。有几次，尤其有一次在德国，我比通常都是我先回来，那师母要多一个两个甚至更久，因为他在那边有更多的服侍。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德国不会说英文，常常会出状况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我也是他把告诉我做什么东西告诉我怎么做，我就回来自己。那个生活上的需要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我才体会我想念他。我真的想念不是他给我做的饭，我真的想念是给我做饭那个人。可是我常常就想，为什么他在家的时候我不常常告诉他呢？这就叫做心硬跟心软的差别。心硬就是说，我还有一种程度的心硬，就是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会想你，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不告诉你，这么好告诉的，这老夫老妻的这么好讲的。这就心硬跟心软的差别。心硬主要是对那个给恩典的神没有感觉，当我们对一个人心硬的时候是对那个人没有感觉，我们只体会到他给我的好处。好，我们看看心硬的征兆。第一个就是试探神。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讲，我的老公其实还不错了，很人很老实，就是事业上没有进取心。我觉得这个 borderline on the 试探就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需要加诸于别人，希望别人能够达到。我觉得他应该更为美满，我觉得他应该更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达不到那就是他的问题。这叫试探。上帝不是每次祷告他都听你祷告照你所要求的做，那很奇怪。很多人告诉我，信主的时候常常一祷告就听，那么信主久了祷告老不听，因为信主久了以后上帝要训练我们能够在祷告里听见他的旨意在我身上，而不是我的旨意在上帝身上。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但是也很小。在大事小事上，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思想到我的上帝是爱我的，他不会无缘无故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对他摩拳然后大喊你为什么不管我。其实当我们真的这样说的时候，上帝并没有拒绝我们，上帝会在生活里，在经文里，在周围环境，等一下我会讲，来回答我们的需要。因为上帝最后需要我们，喜欢我们是进入安息，就是在各式各样环境里能够体会上帝的同在。就好像我刚刚讲我跟师母的例子，假如他在德国我在这里，我不能体会他的同在，我只是那是中国人说的心灵心灵，但是信神不是心灵而已，信神是当在每一个环境里上帝实实在在跟我们同在，那个需要操练。虽然我们体会不到他，但是我晓得他仍然在我身边。有一个波兰的女孩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到把那个波兰解放的时候，他们在一个 地下室看见一个女孩子，她是个犹太人，她被抓到集中营去，死在集中营，但是她在墙上留了一首诗。这我第一次听到的诗是滕进辉牧师十几年前讲到，是讲给我听，听得很感动。滕牧师 by the way 已经去年被主接去，觉得想到这些族里的仆人说心里满的感恩，这些都是上帝派来指导我的带领我的，虽然很时间很短，但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恩。那个诗怎么写，他说我虽然 乌云满天，但是我相信太阳，我虽然感觉不到爱，但是我相信爱存在，虽然我眼不见上帝，我相信他在我身边。这是上帝今天要我们操练的。假如上帝必须看见才能相信的话，这个看见的上帝在我身边就不能在中国，因为他看得见。上帝是无所不在，但是他要操练我们的信心，那个是真实的。等一下我最后几分钟我们来讲。第二就是抱怨人，因为当我们跟神的管道隔绝以后，我的信心的所有的主体，我信心所有的源头，我信心所有的目标都是从自己，我说了算，因为我跟神没有，然后就会对所有的人或部分的人很不满意，因为他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然后甚至以色列人，我是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开头第一个要攻击的是谁？摩西。因为摩西你把我带出埃及，你现在只给我玛纳没有给我涮锅，我不能，开头是只是抱怨，最后就说摩西为什么上帝只能通过你说话不能通过我们说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说的话不算上帝的话，你说的话就是上帝话。他不是说为什么上帝只跟你说，他基本上是说谁都可以是上帝，为什么我只有你做上帝我不能做上帝，是真的是这样说的。所以那可拉的党后裔就是硬是要把摩西这些人除掉，这叫公开批评。若是没有神的话，所有世间上的道德标准都不能让我们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生活和平安和福气爱。我们刚刚唱诗歌唱的所有那个爱，若是世界上没有神，而且神只是一个标准，那些唱了都是违心，就中国人说违心，这讲讲说说算了，你不做不到的。但是神是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他是活今日活的神。好，快一点，后果就是与神隔绝。当我们，你什么时候晓得你没有安息，就是你对神常常有抱怨。我当然我不敢说，我也不是属灵的医生，我只是照这个经文跟你们分享。这经文是说当他们有抱怨，当他们对人有批评，当他们彼此攻击的时候， 他晓得，你就晓得他不在神的安息里面，他内心，因为这个外表只是表现他内心的状况，内心就是雅各书说里面有嫉妒和纷争，然后这叫与神隔绝。与神隔绝不是看得见的与神隔绝，是当你的心里的状况是嫉妒纷争、恼怒愁烦，然后常常觉得人生无望，没有人爱我，我遇人不熟，怀才不遇，别人都为什么都变成这样，这世界为什么都变成这样，这时候我们想说我们是跟神的恩典是隔绝的。诗篇95篇7节到8节，不得安息，这个叫不得安息。这是雅各书4章1节，因为外面的行为只是反映内心的状况，嫉妒争吵打斗纷争，这是不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可以说是为什么他可以独占头鳌，为什么你上帝要 favor 他，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为正义打拼，把这几个字我可以用不同的字眼讲得很好听的。但是只有我们的心被上帝摸着的时候，软下来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事实的真况。当我们的心不在神面前安息软下来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事实的真况。道理很简单，但是真况搞不清楚。最后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今天我们最后看劝告。他劝告很有意思，他说要不要有那个不幸的恶心，这是第一个劝告。第二，不要被罪迷惑。第三，他要天天相劝，把真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4项。所以我们一项一项来看。他说要不留意不幸的心。什么叫不幸的心？不幸的心就是说我上帝不是所有善，不是所有全能，所有真实的源头，我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叫不幸的心。在世界上来看，这样的人其实是好人，很有自信的人，但是这跟圣经讲的信不一样。圣经信是以上帝做所有事情的标准源头，而不是以我自己。所以希伯来书4章10节说，他你怎么样能够回到对上帝有信心，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功。这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当你跟两个人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意见非常不一样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考验。我们有时候不肯放下自己的功的，我们是要拼到底，我是要讲到最后他服我，他不服我的话，我都事半功倍，就是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若是我们晓得我说的，除非是我是 quote 圣经，讲到圣经的真理，我对这件事情对这整个的看法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可能在我讲的时候我看不到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个人突然讲了一个，把我所有不好的都点出来，这个时候就是好，我还是可以继续讲我好，但是讲完了就要放下自己的功，不要再去说服他。尤其是跟夫妻两个人每天都有大事小事不同看法，一定要争个青红皂白的话，永远没完没了。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会对我的太太对我的先生说话，即使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拒绝上帝的话，我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我只能做到我该说的，剩下就是上帝的功而不是我的功，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心。我看见一个邪恶的政权，我看见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我还是来相信上帝，因为我相信上帝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掌权。我相信我不可能有能力去改变一个政权，我不可能有能力改变一个教会，我不可能有权能改变任何人，我能做的只是求神改变我， 这叫欺吓自己。多少时候我们心里忐忑不定，七上八下，都是在策划怎么样去做成、做成、改变、策划。我们能做的就是贡献，主啊，求你照你的意思行，不要被罪迷惑。这个对我们来讲，他这个迷惑意思不是说好像，甚至不是说，比如说我去旅行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色情的东西，我尽量小心。他不是说这个，这个还容易，因为你晓得很多色情的东西在旅馆里，那你就特别小心，或者说住在像我们出去都住在弟兄姐妹家，虽然是有的时候是不方便人家，也是很不忍心，但是其实可以跟弟兄姐妹有点交通，免掉很多那个引诱。但这个不是，这是指被自己里面那些自己觉得不好的东西，自己没办法克服。我举个例子，我常常听到人家讲，世界上哪有不贪污的人，只是这个价码不够高。哎，我觉得对不信主的人，这绝对是对的。原谅我这样讲，也许我这个话也需要打折扣，但是我相信很多不信主的人道德水准也蛮高的。但是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人不贪污，包括我信主的人，这个就有一点，这一语就盖天下了。世界上没有不爱钱的人，世界上没有不爱色的男人，世界上没有不骄傲的女人，这话一讲出来就一语盖天下。这种话一出来的话，自己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不晓得，我看我自己。当我讲世界上没有不骄傲的人，其实我因为我心里有骄傲，问题是我心里有骄傲，不是别人。当我讲这个话，是我心里有骄傲，我没有办法，我只好说天下没有不骄傲的，那个叫被罪迷惑。那怎么办？其实圣经的原则是跟我们相反的。圣经原则说，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座前，为了要得，这个写错了，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今天没有时间分享讲一些男人的问题，比如说色情的问题、工作骄傲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这需要面对。但是面对方法不是打骂坏，然后不可以哦，这你说这个没有用的，你试试看，绝对有步骤，今天没有时间讲。所以这时候第一步就是定睛仰望耶稣，来到世人座前，承认在神的光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安静？因为安静的时候看到里面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没有路走，看到别人的问题绝对有路走，我可以给他写一个 program， 他每天这样做他就会好。碰到自己问题是没有路走，当我们没有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要学会来到世人座前。就像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一无所有，觉得说主啊，求你拯救我，那样的经验需要每天常常重复，而不是一年1975年、1968年、1993年4月28号发生过一次，这一辈子就上天堂。那不是基督教的福音，那是别人说错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常常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座前，晓得里面有问题，求主帮助。等到我们自己被主恩待、被主洁净、被主改变的时候，我们会高兴的人高兴不得了，来告诉别人说这条路是蒙福的道路，还有天天扶持。我们为什么需要别人？因为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们也很怕别人，因为别人专门看我的问题，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又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又怕别人，因为别人专门盯我的问题，那怎么办？这是我个人提供一点小的经验，就是求主带领，在神的家里找到几个你可以相信的、你可以信任的， 你可以敞开自己的，然后他不会看清你。其实我们最怕就是被人看清，尤其是当我把我里面的困难讲出来的时候，我最怕人跟他讲，所以你就应该一二三四，像我们那个伤就是伤上，就是人家说就是让我们的伤痛再加深一次。当我们把我们的问题讲出来的时候，我们最怕就是人家当场指责我们，所以要会听，要会蒙连续得恩惠，然后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我们才听得到那个该走的路是什么。所以在辅导里面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同理心。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四章他说，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他都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所以他可以体恤你。放心，你看圣经里那些受那些妓女那些税吏最不好的人，耶稣去跟他们相远见的时候，耶稣没有当场就指责他们，没有。约翰福音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晓得她有五个丈夫，今天同居的还不是她丈夫，耶稣没有当头棒喝，没有。但是耶稣让她了解，她尊敬她，你虽然是这样的光景，但是你的灵魂还是宝贵，我尊敬你。然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突然体会，哇，这就是弥赛亚。然后耶稣在那个光景讲到敬拜神的时候，才最后带出来说，你现在问题不是在哪里敬拜神，你今天问题是你里面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才会有五个丈夫。他说你要来喝我的水。耶稣一整个读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做法跟我们今天非常相反，我们是要不然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主什么关系，要不然就把他骂一顿然后就完了。那个爱跟尊敬是从那 body language 从简单的文案开始转达出去，而不是在那个很严重的言语。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找到这样的人。假如我们教会160几个 member， 假如一个都没有找到的话，真的好可惜。你的职位越高，你的责任越重，你越会被孤立，这是事实。但是越是这样，你越需要找到那些你可以信任的安全的环境，可以把自己坦开。我1987年，我生了一场病，刚好我的儿子，大儿子那时候他15岁，他跟我宣告他对念书没兴趣。我说你才15岁，你还要念1年半。那我生了病，我在学校教书都很辛苦，2个钟头 lecture， 我1个钟头完了我就倒地下，医生也找不出我的什么问题。我那个时候在一个美国教会，我有一天早晨，我还记得87年，我头几次去那个美国教会，礼拜天早上有一个主日学，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先去，我就坐那。所以他们主日学以前就是一个长老，还有好几个执事，我也搞不清楚，他们就带着就坐那，他们就讲代祷事项。想带到思想，那想想假设今天我们讲带到思想，我就讲哎呀，我的身体有点状况，我祷告啊或者怎么样。那有一个人就举手，他说我的儿子昨天晚上在监牢里，请替我祷告。看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是指示。第二次又是讲带到思想，那个人我想这个长老，他说我精神状况很紧张，他说我的老板给我太大压力，我现在有点受不了，这里边上班有问题。后来他们说他手下有400人，福特的一个 general manager。 你想到他们俩这两句话给我带来什么安全感。轮到时候我就说我最近上班也有问题，你看我年纪轻轻的，但是我不要得了一个什么奇怪的病。很多人都说你是得的神经病，因为医生找不出毛病。那个房间里我讲完后没有人笑我，然后我后来我还讲我的小孩不想上学怎么办， 给中国人，在中国人中间讲，我的小孩连中学都不想上，这是丢死人的，丢死人，丢死面子的。但是我在那里讲，然后他们替我祷告，立刻我就觉得 I feel belong， 也不需要什么 sign up 什么玩意儿，以后他所有聚会我都去，因为他把他自己打开接纳我，不是嘴巴上讲讲，哎呀没事，没有，那他也有问题，他很真诚的把他问题讲出来。我在那里学到什么叫恩典，这叫偏偏相助，上帝是用人来帮助我们。最后诚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个坚持不是咬牙切齿，坚持就是刚刚说的，虽然乌云满天我相信有太阳，虽然我感觉不到爱我相信有爱，虽然我看见不到上帝我晓得他在我身边，这叫坚持。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九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却是爱他，虽然眼不能见，却因信就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福气，这叫安息。所以我最后几句话，信心是从每一个小步开始。我就不晓得你听完这段的经文分享，你对自己的状况有什么样一个很小的步骤，这个步骤不需要学别人，跟某某人他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我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你给我那一步是什么。我想到几个小的建议，比如说每日有一段时间单独与神相处，那时候就把心中的状况写下来，很诚实的，这个不是要给别人看，好就写好，不好就写不好，然后常常这样操练，看看上帝会不会改变你的心意，或者是求主祷告主，主啊你给我一个人，弟兄要找一个弟兄，姐妹要找一个姐妹，给我一个人我可以跟他说实话，我虽然是牧师但是有时候我很害怕，有时候那个骄傲真是想不到的会缠绕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有谁可以，我有时候会感谢边老师，我有时候会电话打去，当然我也跟我们教会有些弟兄是这样做，但我不要说名字啊，但是我跟边老师我电话打去，我就告诉他我到底状况怎么样，他也他开头他从来就没有说鼓励，然后讲他的经验，他我什么时候也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真觉得我可以跟边老师互相通信去，我觉得何等的福气。还有主动寻求学习，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主日学课，我们四月初要教这个幸福婚姻的预备跟建造，其实不只是婚姻，这是讲到人际关系里面最基要的，最基要的是在婚姻里操练，但是人际关系上这些课程非常非常实际帮助。那三个礼拜以前在 Ann Arbor 华神的孟老师来上课，那天我们有布道会，那我礼拜五还是去上，我上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当场很多领悟，但是我晓得我那个领悟不够踏实，除非我领悟以后回来要操练，否则两个月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可以建议。还有我们自己有一些什么习惯我们是可以做改变的。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把主日崇拜放在生活里的优先，自己试试看，这是一个小习惯，有时候我 I don't feel like coming， 我感觉不到爱我相信它存在， I don't feel like doing， 但是我虽然看不见上帝我相信他在我身边，我试试看从这小一步，这些我这是提供一下，求上帝赐福。我想这些道基本上是交给我自己听，我现在我不晓得我前面日子多长，我这些刚刚那些小步骤都是告诉我自己，让我能够在每一个小步骤上多能够往前走一步。其实没不在乎你做多少，在乎你心里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意义。 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开了一条又新又活路。我们今天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已，我们是顺从，放下自己的功，做了当做的就放下自己的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动工，求主你改变我们，求你让我们跟你合作，立定一小步的改变，好让我们能够体会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同在，让我们享受在各式各样患难困难的环境里面忙碌中间有安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